欢迎收听斯伯真讲道集，这是第1405号讲道。不同之处，都市会幕教堂正道，路加福音1:18-34。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撒加利亚和童贞女玛利亚都很亲近神，所以很受看重，大得眷顾。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品格突出之人，因为撒加利亚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无可指摘，而玛利亚也一样高尚而虔诚。他们都有天使来访，都听到了关于一个婴孩奇妙降生的预言。他们对天使的回答就是今天的两节经文，乍看起来没什么分别。初读这两句经文，你不会觉得一个比另一个更缺乏信心或不信。但是撒加利亚受到责备和管教，哑巴了一段日子，而童贞女却得到宽容，天使给他解释，后来圣灵又借着他的亲戚伊丽莎白的口表扬了他，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看起来很清楚，我们看不到区别的地方，神看得到。尽管两人的行为很像，他们口中说出类似的话，但他们的脾气和灵可能很不一样。尽管在你我看了会说一样的吗？但神看到了不同，我们凭眼见判断，而主却监察人的灵。你肯定从神话语的其他部分也注意到这一点。我要举出亚伯拉罕一生中的两个例子。罗德得到的命令是不可回望索多玛，但他的妻子回头了，于是变成了岩柱。而就在那天早晨，亚伯拉罕早早起来，去往他从前与主相会的地方。经上专门说，他望向索多玛，罗德绝不能做的事，亚伯拉罕可以做。这是相同的行动，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就会清楚地看到，罗德回望就意味着想回去，而亚伯拉罕的遗忘却没有这样的意味，不算恶事。他知是眺望燃烧的城邑，看到天上降下火焰，后来又乌云密布，烟雾升起，好像火炉在冒烟。他心怀严肃的畏惧之情，仰慕至高者的公义，表面上看行为是一样的，其实却相差万里。耶和华神更看重的是他们行事的动机，行事之时所怀的心思，而不是外在的行为。也许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的例子更显著。经上说，当他们个人都得到以撒降生的明确应许时，亚伯拉罕面伏于地喜笑，而之后撒拉心里暗笑。但经上并没有说亚伯拉罕因为笑受到责备，他笑得对，这是惊喜自然而然的表现，这是圣洁的笑，所以他没有受到责备，也没有为此负责。但主对他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同样的是亚伯拉罕是对的，无需管教，而撒拉却受了责备，他们都笑了，但一个人做对了，另一个做错了。为什么？因为二者有重要的区别。撒拉的笑是出于不信，她觉得自己一把年纪了，丈夫也老了，不可能生孩子。她嘲笑这种念头看起来太荒唐了，这样的说法在她看来完全荒谬。尽管她是个虔诚的妇人，却忘了对赐下这一应许者所当有的虔诚崇敬之心。他笑了，尽管是偷偷的笑，心里暗笑。 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这一应许可以实现，他的笑是喜乐的笑，想到能看到亲爱的妻子撒拉给他生儿子，承受他的家业和神的约，就高兴地笑出来，他心里喜乐跳舞，因为他相信神的话。尽管夫妻二人外在的行为几乎一模一样，以至于你会觉得如果责备一个就得责备另一个，但神没有，因为他看事情不像人，人只看表面，而神看内心。这一真理可以用于我们自己。刚才我们都在唱同一首诗歌，同样的曲调，但是有些人的歌声在神听起来就是音乐，有些人则是在嘲笑。刚才我们都闭上眼睛低头祷告，任何人看着我们都会以为我们都一样蒙神悦纳，但主知道谁的心思在虚空之事上翻腾，谁全心全力在向活着的神呼喊，亲爱的，看看你自己，不要按着眼见判断，不要因外在的万事都正确，因为你履行了宗教礼仪，机器一般参加外在形式的聚会敬拜就满意。不要满足于姿势、声音和表情，灵魂是宗教信仰的灵魂所在，看看自己的心，呼求神鉴察你，让你隐私之处也洁净，在隐秘处令你得智慧。不然即使你像神的百姓一样站立，像最光明的圣徒那样出入祷告场所，时刻与他们不分离，直到那大日号角响起的时候，那时你会被安排在左边，与山羊一块受咒诅，而他的百姓则在右边永远领受祝福。愿我们都记住，外面可以相似无论对错，里面却应该真的不同，里面的才是真实的，外面的不是。审判人的主鉴察人心，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开来，尽管下贱的可能看起来比宝贵的真钻石更漂亮。大原则已经讲了，现在亲爱的朋友，请你来看经文，跟我一起看看这两个人，看看有没有我们觉察得到的区别。我想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差异，出乎意料。一堂讲道我可说不完，只能讲一些要点，希望能引起你的兴趣，对你有益。一，撒加利亚的情形。我们首先来看撒加利亚，他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注意，假设撒加利亚和玛利亚的话是一样的，假设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念头，但如果他们都错了，那么撒加利亚的错更大，因为他是祭司，按职分分别出来，专门研读神的话语，并且为自己和百姓特别亲近神的人。而玛利亚只是个卑微的村姑，没错，玛利亚有王室血统，但她的家庭已经落入底层了。她是内心高尚的人，但她并没有什么职位显出她与别人不同。撒加利亚是祭司，理应比卑微的女孩玛利亚更有信心。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要教导许多人，设立祭司难道不是为了教导百姓，帮助软弱的，引导无知者和走偏的人吗？所以他们凡事都应该做榜样。如果玛利亚不信，撒加利亚也不信，二者的不信程度都一样，但在撒加利亚的事情上问题更严重，因为他的职分要求他比卑微的女孩展现出更大的恩典。弟兄姊妹，难道不该把这一道理应用在你我身上吗？做牧师的弟兄啊， 如果我们不信，那么我们不信的罪可不像会众那样轻，我们有更多时间研读神的话，因此我们应该更熟悉圣经，我们更熟悉属天的事，应该更多的被这些事所具备的创造信心的灵充满。如果主乐意让我们做他百姓的牧人，我们就该为羊群做表率，我们的位置要求我们比普通信徒展现出更大程度的恩典。他们是神亲爱的子民，却不是分别出来做领袖的。对于所有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的仆人也是同样的道理。根据他们领受恩典程度的不同，有些人应该比别人表现出更多的信心。教导年轻人的姊妹们，你要谨记，他们都看着你，他们期待在你身上看到光明的榜样。此外，神把你放在教师或母亲的位分上，希望靠着他的恩典，你身上可以展现出令他人仰望的东西。叫年轻的初信者可以学你，当心不要让他们因你的怀疑学到了不信，绝不要让他们看见你身上的担忧、焦虑、烦躁。这些事表明你没有镇定的仰赖神。相反，不管他们从你身上看到什么，总要让他们学到值得知晓的东西。还有什么功课能胜过对神的信心呢？亲爱的朋友，他们在教会里，你们在教会里做传道人、长老、执事和教导他人的人啊，要确保你的生活、你的一言一行都不能滋生不信。由此时，我尤其是在对自己讲话，因为灵里多番操练后，我还是害怕会向你们中的什么人传递出疑惑恐惧，或者助长了你们的疑惑恐惧。愿我们这些带领他人的都留心，不要因为不信和疑惑而羞辱神，因为我们身上的不信是显眼的缺点，神肯定会为此惩罚我们。尽管在羊群中软弱的人身上，他容忍这样的缺点。就撒加利亚而言，不仅他的职位与众不同，而且他是个老人。经上说，他们两口子都年纪老迈了。人若长久经历到神的事，祷告多番蒙回应，在患难中多次得解救，在漫长的人生旷野旅程中看见了神的手与自己同在，神就期待他展现出比刚认识主名的人强得多的信心。在座有许多比我年长不少的人，我在对他们讲，我可以说他们比我先在基督里，他们定会容我说，他们因为多年一直经历神的信实，就该比我更有信心。我现在认识主也有不少年头了，所以我也绝不能把自己跟几个月前才重生得救的人等同起来，说我的信心不该比他们更强。如果我们没有每日都得到相信我主的新缘由，那真是丢人啊。其实每一时刻都该满有证据，从而让我们更加完全像孩子一样信靠他。亲爱的姊妹，在有这样那样难处的时候，神曾给了你什么帮助？你不记得你说过我不再怀疑他了，但你还是怀疑疑惑了。哎，这些疑惑多么令你恩慈的主伤心啊。我知道你曾一时觉得自己得不到解救了，但你又得怜悯，被他从深渊中拉起来。你曾六次从困境中得到解救，那么第七次也没有什么祸事能动得了你。现在又一次试炼来了， 你不相信你的神了。如果你不信，你肯定就犯了很严重的罪，让神的圣灵担忧，大大甚于可怜的小姊妹玛利亚。如果她只是刚刚认识救主，她本该在第一次征战中产生怀疑，在恩典上还是婴孩的人本不该疑惑。但如果他们疑惑了，他们的不信并不像以色列人先祖的不信那样放肆。如果骑手发昏是一场可悲的灾难，那么受伤的普通士兵发昏就远远没有那么让人痛惜了。老迈的撒加利亚在这件事上犯错，比年轻的玛利亚更该受责备。以上两点很清楚，不是吗？此外要注意，撒加利亚祈求生一个孩子，而我想玛利亚可能根本没有想过这事。虽然成为弥赛亚的母亲是所有希伯来妇人的普遍愿望，但童贞女玛利亚很可能根本没有朝着天使问候时说的方向去想。她肯定从来没有为此祷告过，但撒加利亚肯定已经这么祷告了。看十三节，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不过尽管天使带来的应许正是直接且明明白白地回应了撒加利亚的祷告，他却问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这就错了，大错特错。他为着生孩子的事祷告，但孩子来了他却不信。哎，撒加利亚，哎，撒加利亚，你的罪不小啊。如果这是对你来说就像是对玛利亚那样是令人吃惊的事，那么你的疑惑还有借口。但是这是在回应你自己的祈求，是诗恩应允你热切的请求。你还问出这个不信的问题，真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玛利亚因吃惊而疑惑，那很自然。但对你撒加利亚，天使对你说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怎能怀疑呢？祷告蒙回应却觉得惊讶，这是对神的信实的惊讶。你必定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对主的轻视。有时我想，如果主希望给他的仆人惊喜，那么他只需要应允他们的祷告即可。他不停地答允他们的祷告，结果你听到一个又一个人说：“惊人啊，看看，我们曾一起祷告祈求某某福分，主应允了我们的恳求，多么稀奇！”但是如果你在朋友家里做客，他的孩子会不会为了让你吃惊，对你说他的父亲向他遵守了诺言呢？他们看到他是讲真话的，会觉得吃惊吗？我想神的儿女却这样。哎，他们甚至忽视了众多证明他言而有信的事实。轻看他的信实，当他的百姓处于比平时更好的状态时，他们承认他的信实，说他垂听祷告，应验他的话语是一件奇迹，是这样吗？神垂听祷告是奇迹吗？我们心里的水准就这么低，以至于觉得他的信实是让人惊讶的事。有个老妇人听见有人说这不奇妙吗？她回答道，在某种意义上是奇事，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不是，因为它本就如此，本就如此。如果我们的认识跟他一样，岂不好得多？我们看到他的大怜悯何等温柔，感到惊讶，这没问题。但并不是说神为人谋益处，信守诺言，看顾他子民的呼求，就是稀奇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主不听我们的祈求， 我们才该吃惊，因为他本是真实信实垂听祷告的神。当你我心里切切记挂某事，在神面前一再祈求，无疑撒加利亚就是这样。我们应该期待主施恩回应，给人写信时我们岂不期待回信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期盼祷告得到回应呢？如果神答允我们，那么我们还这么疑惑，以至于怀疑祝福是否真实吗？要是这样，我们的罪就昭然若揭。如果主怜悯我们，应允我们的请求，我们却不相信，反倒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那么我们的不信达到了挑衅的程度，就等着受管教吧。撒加利亚的情形就是这样。再来看关于撒加利亚的另一点，他怀疑天使奉主名宣告的话，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玛利亚没有怀疑事实，他希望知道事情如何发生，但他相信会发生，他相信，因为这话是说他的。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但是撒加利亚这个好人却没有信，因为天使对他说，只因你不信，你的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竟敢怀疑神的应许，岂不是很严重的罪？岂不是很严重的罪？如果你的孩子，你一直疼爱捧在手心里的孩子，心里不相信你，不相信自己的父亲，那么你岂不会觉得特别痛心？如果你对他只有爱，如果你肯定在他一生中都对他信守承诺，一直言出必行，如果你一再重复你的允诺，他却说爹啊，但愿我能相信你，那么你不是心都碎了？他越是恳切的抱歉无法相信你，你就越是痛苦。儿子若对父亲说但愿我能相信你，这是多么可怕啊！你会伤心的在心里说，儿子怎么看我呢？他究竟怎么了，竟然不相信我？要是仇敌不信我，我可以忍受，但我自己所爱的儿女说不仅不信我，而且说他若是能信就会信的，但他发现无法认为我说的话是我说的是真话。他的话很恳切，我看得出他有多么煎熬，是可怕危急的祸患令他信不过我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们自己想想，我也得自己想想，看看我们有时那么轻率就说出的话存有多么深的罪啊。这罪就是怀疑惧怕。有些人以为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他们错了，这是骇人听闻的亵渎神圣的真理，令人作呕的毁谤完美的善，是可怕的亵渎无限的爱。良善的神怎该遭受这等攻击？他的儿女怎能这样辱骂他？你的孩子可能怀疑你，对他而言这可能是小事，但对身为父母的你而言却伤心透顶，你会心如刀绞。同样，你觉得怀疑惧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你天上的父可不这么想，不信会伤他的心，令他的圣灵担忧。听听主怎么说，你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别忘了希伯来书3:17-18使徒的警告，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又向谁起誓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撒加利亚不信，那他就要为此受苦。你我若看见神的话语中白纸黑字写下的应许，显然很适用于我们的情形，却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那么我们也要受苦。此外，好人撒加利亚，记住，我不是怀疑他身上的恩典，相反，我一开始就说他是有恩典，特别敬虔的人，很可能比我们中任何一个都要强，可能在某些方面比玛利亚更有恩典，更老练，知识更丰富，勇气更大，还有其他许多更优越的恩赐和恩典。尽管他此时失败了，怀疑自己的主，他求凭据，显明了他不信。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他想要凭据兆头来证明天使所言非虚。玛利亚可不是这样，他求的是解释而非兆头。那么求兆头错了吗？肯定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错了，因为有时不求兆头可能反倒犯罪了。比如亚哈斯，经上说耶和华又小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色列家，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这里亚哈斯拒绝求兆头就是犯罪，而撒加利亚求兆头也是犯罪。我得再一次回到开头时的评语，提醒大家注意，同样的事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对，在另一个人身上就错了，得看动机。很奇怪，亚伯拉罕跟撒加利亚用了几乎一样的话，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直接向主求兆头，而主没有觉得这个请求很伤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仆人亚伯拉罕求兆头是出于全然的谦卑，本着孩子般的信心。我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和撒加利亚的区别在哪儿？撒加利亚没有兆头就不信，而亚伯拉罕已经信了，长久等待着应许实现。他觉得兆头会让他欣慰，对伟大的信心之父说这句话没有意义，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但对撒加利亚就可以这么责备，亚伯拉罕显然有信心，他求兆头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不是犯罪。基甸也是如此，他求的兆头不小，一开始经上就说基甸信，他的行为是基于信心的，他哆嗦是因为信心软弱，他求兆头来增强自己的信心，其实他一点儿也不是信不过主，而疑心究竟是不是主在说话。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看到了吧，他的疑问不是神是否诚实，而是究竟是不是主在说话。然而撒加利亚完全是问了一个不信的问题，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他需要兆头作为相信的条件。你们可以很理直气壮的祷告，主啊，给我一个好兆头，但是在你得到兆头之前必须坚信。你相信与否不能取决于兆头，二者有区别，区别很大。一个是先相信然后求安慰人的证据，另一个是不信的心 要求神迹奇事，宣称若不看见一个兆头，我就不信。多马就犯了这样的错，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他的主容忍了他的软弱，但是说了非常重要的话，已经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若不管有没有证据，都满足于相信神，即便没有任何心理的快乐或灵里得眷顾，都认为他的话给了你充分的信心的根据，那么你就有大福了。我们的神是诚实的，即便没有赐予神迹奇事，愿我们心里谨记这一真理，绝不让疑惑进来搅扰。圣灵啊，帮助我们。这一切都显明撒迦利亚的错就是不信，他受的管教值得我们认真留意。他为着不信而受管教，是因为主爱他，让他吃的苦头不是主发怒而降下的，而是出于爱才给他的。他求兆头，但得到的兆头是对他的惩戒。神使我们收集枝条，用来做杖责打我们。我们的罪就是让我们受苦的荆棘。撒迦利亚求兆头，他得到了，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他几个月都不能说话，但他的口无法对别人说话时，却可以对自己讲话。他哑了的嘴巴是在向他讲道，说你不信主给你的话，现在你没法给别人讲这话了，因为主不会使用不信的信使。如果天使说话你不信，那么你自己也说不了话。恐怕许多沉默的基督徒是因为不信而嘴巴被封住了。主救了他，让他有很多享受，但主不让他为主发声，因为他信心太小。我不怀疑撒迦利亚对将要生孩子的事非常高兴，热切期待着至高者的先知施洗约翰出生的那天。那时他也不再哑了，但是他还是需要当很久的哑巴，这一定很痛苦。他多么希望能说话能歌唱啊，但是我不怀疑有许多人因不信而没法为主做见证。却自称是因为羞怯和敏感。主说我绝不会用你做传道人，我不会用你向周围的人说话，我不会帮你通过私下的谈话带人归向基督，因为你太不信我了，你怀疑我，现在你要哑巴一段日子。如果谁是这种情况，那么我盼望你很快不再闭口不言。主啊，开他们的口，让他们述说赞美你的话。亲爱的朋友，我盼望主不久就开你的口，因为倘若你的心态是正确的，那么不向人陈明主对你的灵魂做的大事，对你来说就太痛苦了。但有些人闭口不言，就是因为不信。还有撒迦利亚同时也经受耳聋之苦，我怎么知道他聋了？这很明显，因为1:62说他儿子出生时亲友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当然如果他能听见就没有必要打手势了，他听不见也说不了话，又聋又哑，双重的痛苦对于一个有着讲话恩赐。从他的颂歌里能看出这一点，这是不小的十字架，他什么都听不见，这很不同寻常，但这也很有教义。因为我认识一些基督徒，当他们不相信应许时， 灵里就聋得很。你说这话啥意思？他们怎么聋的？请听，你会听到他们说，我听不了某某某先生讲话。就是这个牧师，他们曾经乐意听同一个人，神还像以前那样通过他祝福他人，怎会如此呢？其他人都在话语中畅饮，但这个可怜的聋人却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们没法听我们的牧师讲了。不是你不信，所以你没法听，你不领受他的意思，你不因他的信息欢喜，你没法听了。这是一种可怕的耳聋。如果你生理上耳聋，你可以买喇叭，或者某些技艺精湛的耳科专家能帮助你。此外，你如果听不见，也可以阅读。但是如果你灵里聋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惩戒比这个更严重，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会令你对他人而言更加有害。亲爱的啊，要相信主良善的话语，要谦卑领受听到的话，不要怀疑，免得惹主怒气，以免或许因为你不把听到的当作神的话，那么时候将到，你将再也听不见这话语，再无法从中受益。对你而言，一度像音乐的话语再也没有吸引力，一度令你欢喜雀跃的真理对你一点影响力都没了。玛利亚既没有哑也没有聋，因为她相信天使所讲的主的话。唯愿我们本着信心全然顺服，逃脱因不信而必然会来的惩罚。我们必须哀痛，但是没有理由因自己的过错而哀上加哀。我们得预备好本着信心顺服。另一方面，信心会给我们平安。关于撒加利亚就讲到这里。二，玛利亚的情形。现在来看玛利亚，玛利亚说了同样的话，但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说的。他问天使，怎么有这事呢？看看他，首先他相信天使的话，他不是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而是实际上等于是说我信，那么这事怎么成就呢？他的问题里没有含着不信，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点。因为不久他睿智的亲戚伊丽莎白就称赞他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他无疑是相信的，他没有求凭据，他不求任何兆头，天使的声音就足够了，他灵魂里属天之爱的微小声音也足够了。他相信了，只是想更了解这件事，他无需兆头和印记，他也愿意接受一切风险。我可以说得非常委婉，但对于这个没有过门的女孩，成为我们主的母亲是很要紧的事。直到今天，不信的人卑劣的口舌都在影射他犯罪了，而他本是妇人中蒙福的，他必定很清楚，不可能所有人都相信他的话，一定会有许多对他不利的风言风语冒出来。其实他本该担心自己的未婚夫，若不是主保护他，他就把他休了。约瑟的行为很高尚，像低等的信徒，他配得与最忠实的圣徒同列，就跟玛利亚一样。任何人若欣赏纯洁优雅却又具有英雄气概的信心，都该对他大加赞扬。不管有什么风险，童贞女玛利亚都大有尊荣，因为她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犹豫，而是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想她问那个问题部分可以归因于吃惊，不可避免的惊讶。我们在看到主的怜悯有多大时，自然而然会吃惊。此时我们所说的话，他不会一个字一个字的查究，他 他不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纠察，也不会为此审判我们。尽管若是细细查看，这些话听起来有不信的味道。主知道他儿女的状况，纪念他们不过是尘土。我盼望神的儿女在痛苦悲伤时，就像约伯在粪堆上的时候那样，所说的许多话都随风而去。约伯在情急之下说了好些虚妄话，主就此对他说的话是多么轻描淡写啊！因为毕竟他极其忍耐，而且即便玛利亚的话有不幸的意味，其实并没有，但主会视之为惊讶的产物。他因出乎意料的大怜悯，自己从未祈求过的大怜悯而惊讶。他的话里没有不幸，有的是对如此大福分的巨大惊叹和赞美。这是如何发生在他身上呢？他怎么如此受眷顾呢？他灵里似乎在说，这事怎么临到我呢？我那么卑微渺小，只不过是出身完全被人遗忘的女孩，我竟然要成为救主肉身的母亲，他人性的母亲，人类靠他才得救赎啊。他充满惊讶，然后开始询问，问题就在这里，他想知道这事如何成就。这样的愿望没有错，不存在该受责备的不幸。他相信这一超乎寻常的应许，并且只是希望知道这应许如何实现。这样的问题很容易包含不幸，但并不是必定包含不幸。你我会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听到神应许赐给肉吃时那样说，难道给他们宰了牛群羊群？这么问事情如何实现，就是不信的问。但问这样的问题时，你也可能没有丝毫的不信，你的信心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知道我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向主问了主很多问题，他也回答了我。如果这些问题都有罪，他本不会回答的。我们应该问询很多事，我们的好奇心可以是圣洁的。我们可以说，他怎么选中了我们呢？我们主回复道，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但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你可以是出于圣洁的感恩之心而问这个问题。他怎能用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我们？他如何更新我们？他如何令我们完全？他如何为我们在天上预备居所，让我们与主相似？我们如何复活呢？带着怎样的身体复活？有许多问题可以问，如果不是出于不信，就能得到回答，或者能够有助于提高我们虔诚崇敬的态度。但是现在看看，撒加利亚因为怀疑而遭责罚，玛利亚询问却得到恩待。看看主对两人的处理有什么不同。首先，玛利亚没有求兆头，但她得到了兆头，就是她的亲戚伊丽莎白，这是最令人快乐的兆头之一。她就是玛利亚的兆头，看哪，那不生养的会出来迎接她，安慰她。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没有求兆头，主知道如何给你兆头。我的确相信，得到最多好兆头的人都没有求这些兆头，而是满足于没有任何验证的兆头就相信天父的话。关于玛利亚还有另一件事，她蒙恩受教了。撒加利亚求兆头，她得到了；玛利亚求指教，也得到了。天使停顿了一下，对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如果你谦卑，相信你求你的主教导你属灵的事，他会将他的灵赐给你，这圣灵会领你进入一切真理，教导你，让你有智慧以致得救。现在我要下结论了。首先，我们不要像撒加利亚那样，亲爱的朋友，此时你还质疑神的什么应许吗？你还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不要怀疑神无误的话语，要安息在主里面，愿他的圣灵让你能信。另一方面，你是正在寻求神的罪人吗？基督不是说凡仰望他的就必得救，凡相信他的就不是定罪吗？不要求任何兆头，只要信他，他自己就足以做兆头了。他是神也是人，是流血的羔羊，是为罪献上的祭牲。相信他，相信他，相信他，你就会得到祝福。神亲爱的儿女啊，如果你看到一节经文，一个应许明显适用于你的情形，对应你的烦扰，就不要问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圣灵说了这应许，并记在了经上，就足够了。不管圣经说什么，都请确信，因为如果世上所有聪明人都来证明，也不能为他增加一点点。如果他们都来驳斥，经上的话也不会有一丁点不确定。如果我们看到神的话语中陈明的某事是真实的，那么在我而言，亲眼看见都比不上他的话语可信。无论如何，我不该相信眼见超过神的话，这是我们该站的立场。全世界都可能行骗，但神不会，神是诚实的，而每一个人都撒谎。如果你这样信靠他，那么你就会像河边的树，叶子不枯萎，即便干旱来了你也不知道。如果你过日子是凭着信心，就像亚伯拉罕和以诺那样，那么你就会有恢宏的生命，特别丰盛永恒，并借属基督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怀疑他，你就站不住脚。不信的人就像风中翻滚的糠秕，就像树上落下的黄叶，就像沙漠中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弟兄姊妹，愿圣灵救我们脱离不信，赐我们在神的应许里的安息。其次，我们要全心效法玛利亚，探究神的事，常常求问，渴望知晓，探究、探寻、查究。我们对神的应许再怎么深入探究都不为过，因为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你该认识到，神的应许是确凿的，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你自然而然就会问这些应许如何实现。只要努力在你的询问中驱除一切不信，说我心里知道这事如何能成，因为在神没有不可能。我们对所有质疑都该这么回答，在神凡事都能。如果我问他怎能搭救我，在神没有不可能。他怎能让我坚持到底，在神没有不可能。他怎能在逼迫期间保护我呢？他怎能保守我脱离试探，保守我脱离世界、肉体和魔鬼？在神没有不可能。要把自己交给无所不能的神，你就会刚强。愿圣灵因基督的缘故帮助你做到这一点。阿门。